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嘉义、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九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世尊大雄大力大慈悲，普为大圣根器弟子宣讲诸法实相真义，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无相无为，能够如实知如实见者，就是真实入佛陀本怀。正觉台北讲堂每周二晚上由平时导师开演佛藏经，阐述大圣第一义谛妙法，各地讲堂同步播放 DVD， 欢迎大众前往听讲。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三圣菩提之入门起信，那么今天呢，要来继续为大家解说，说这个真如心，离心攀缘，无有诸相，它永远都不会变。那么这个心呢，虽然成佛以后叫做无垢识，但它还是同样原来的第八识，这样才叫做究竟平等。因为在凡夫地的时候是那样子，到佛地的时候也是那样子，这叫究竟平等。不会说在凡夫地的时候跟到佛地的时候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不能叫究竟平等。除了这个以外呢，它也不可破坏。在地狱中受种种这个折磨的苦，一日死千万次，或者呢二圣阿罗汉舍报入无余涅槃，威力强大的天魔也不可能破坏。也就是这个真如心不会因为在地狱中受苦，或者说二圣阿罗汉舍报，然后就破坏掉。那么这样呢，离心攀缘，无有诸相，究竟平等，永无变异，不可破坏的，就唯有如来藏这一个心的法界中再也没有任何另外一个心或者法可以具有和如来藏同样的体性。有人主张说缘起性空也是究竟的，那么我们就来看缘起性空真的是究竟的吗？就像二圣阿罗汉舍报入无余涅槃以后，那么缘起性空在哪里呢？它随着五蕴不在现前的时候就不见了。那么缘起性空可以实证吗？缘起性空它可以让人体验吗？它没有办法。所以呢，缘起性空这个法，它只是因为五蕴法的生住异灭，五蕴法的无常的过程里面显示出来一种相貌。所以这样的法不可以说它是无有诸相。因为缘起性空它有什么相呢？还有生住异灭相。它不平等啊，因为它二圣阿罗汉舍报入于涅槃就不在的，它会变异啊，它可以被破坏，也就是只要是无蕴法不在，它就破坏掉了。所以呢，我们讲法界中 要找到这样一个离心攀缘、无有诸相、究竟平等、永无变异、不可破坏的，一定是心啊。那么这个心呢，也不可能是意识心、觉知心呢、啊，因为意识心是根尘相触才现起的。那晚上睡着无梦就断了、那么死亡的时候，死位在正死位的时候也灭了，梦觉的时候也不见了、那么还有呢，入无想定也不见了，入灭受想定也不见了，二圣阿罗汉舍报入狱涅槃也不见了。那么他完全没有所谓的无有诸相、究竟平等、永无变异、不可破坏这些相貌，所以意识心更不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来当作是这个法界的究竟不可毁坏的心。那不生不灭，真实而不虚，所以我们就用真如来说明这个心。那真如这个名称呢，它是如来藏所专有专用的，不允许任何其他如来藏以外的法来冒用这个名称。所以说这个缘起性空不能叫真如，离念离知也不能叫真如、真如指的一定就是如来藏的真如法性。就像我们世间说镀铜的材料不能用黄金这个名称来用，它不能冒用黄金一样的道理。那么再说的法身界如来藏的法相以后呢，而且对真如明确定义，那马明菩萨在论中就接着说，以真如故，从本以来不可言说，不可分别，以一切言说为假非实，但随妄念无所有故。真如一定要清正，那清正如来藏转依以后才能现前体验领受，不能够只是在语言文字上用说的，或者仅用意识心在经文文字上分别思维法义就能够领受真如。因为心真如的体性从本以来就离于语言道，一切语言道都是从六尘引生出来的，心真如不对六尘分别了知，不觉知自我，所以说一切语言文字都与心真如不相应。佛菩萨将心真如的体性以语言文字说出来了，没有偏离真如的义理，以语言描述出心真如的相貌，让学人可以分辨真实法与虚妄法的差别，不生不灭法与生灭法的差别，本来解脱的法与生死法的差别。这样的分别仅是建立正知正见，但不能以这样的分别就能到达真如心。因为真如不可言说，不可分别，也就是这个义理本身呢，告诉我们说真如离语言道，但是当你在从文字上说不可言说，不可分别，那么这些言说它当然不是真如啊，因为它在告诉我们那个义理，而言说本身它不是真如。纯粹在语言文字和知见上的分别是没有办法这样就将如来藏这个真如心分别出来的，因为真如心的如如法性啊，一向与意识觉知心的分别没有交集啦，一向不是意识觉知心的境界，所以说从本以来不可言说，不可分别。那么《金刚经》中佛陀说，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金刚经佛陀说，倘若有人呢，把这个写在纸上的这个文字，这是色尘这个法，想要用这个文字来说文字中有如来，或者说把这些文字说出来的，在音声中想要找如来，那么这个人他的知见是错的，偏邪的，往错误的方向去了，落在文字中，落在六尘中的，所以他是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因为写出来的文字，他的这个图像他已经告诉我们这个是设法，说出来的他是音声嘛，所以一切的语言文字都是随着意识觉知心的了知领受思维而有啦。意识觉知心 是有生有灭的心，叫做妄心。妄心的了知领受思维心行，同样是有生有灭的啊，所以称为妄念。意识心了知思维语言文字所说的真如心法相，不攀缘六尘诸法，没有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究竟平等，佛与众生没有差别，永不变异，不可被破坏等。这些语言文字说出来属于声音，是声尘，写出来又属于图像，是色尘，都紧随着六识觉知心的了知分别思维这样的妄念而有。那么这些属于妄心妄念，不是真实法，当然不能称为真如。所以说一切言说为假非实，但随妄念而无所有。但这里并不是说真如这个法是无所有，就像有的人听到说般若究竟空法，以为说这个般若啊它是空无所有。因为般若究竟空法告诉我们是在因地的时候，它仍然是这样的一个中道，一个完全不对于不对于有无的这个中道法。到佛地的时候也是一样一样是不会落于这个有无的中道法。那么这就是究竟的究竟的法。那么真如随言说为假非实，但随妄念而无所有的意思，并不是说真如这个法无所有，要告诉我们是在言说中语言文字声音中，那不是真如因为真如这个法本身它是离于语言文字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在经中或论中看到这些文字，一定要去懂那个义理，而不要落在文字里面就自己找麻烦了。所以马明菩萨为了让大众对大乘法中最圣妙的真如心升起正信，在论中强调了心真如这个法是离开妄心妄念以及语言文字的。那般若经中佛陀也这样开示啊，名字所得非是实法，法非名字，非言境界，法非可议，非心所量，名字非法，法非名字，但以是地虚妄假名有说，无名字法说为名字，名字是空，空无所有，无所有者非地义，非地义即是虚妄凡夫之法。那么经中这样说哦，名字所得就是这些语言文字名称所得到的，它不是真实法，因为只是这个语言文字本身那法本身呢，它是无相的，你没有办法把它用文字来说，它也不是语言文字的境界，因为既然是无相的，那没有任何名相可以说它，当然不是言说的境界。那法呢，也就是真实法呢，它不是这个意识心它可以来思议的，意识心可以用这个思量蠢度的。那么因为意识心它完全是在什么这个显境名言以及表意名言上，完全在语言文字中，当然没有办法来思议这个离于语言文字的这个真实法啦。那名字呢，它本身并不是法，而法呢它不是在名字中，因为既然是无相的法呢，所以你怎么去说这些法呢？因为世俗上的这个五蕴它虚妄，虚妄不实，虚妄不实，那你要怎么让众生知道呢？那个虚妄不实的背后又有真实法，所以呢真实法出生了虚妄法，虚妄法无常生生灭灭，所以呢为了让大众知道而假名说出的五蕴十二处十八界，所以将这个真实法所出生的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以及说有生有死，把它说为名字，所以这个叫做将没有名字的法来说为名字，就像说因为法生啊，所以才有众生这个名称一样的道理啦。所以名字本身，就名字文字本身它是空，那既然是空无所有，因为语言文字的内这个本身内容要看它的义理那义理是真实法是离于语言文字， 所以写出来的文字，说出来音声是空无所有。那无所有呢，它就不是第一义。这也告诉我们什么呢？也就是说，这些五蕴的法、世俗世间法这些呢，出生了以后有这些相出现，有相以后才给它的个名字啊。那么因为这个相也是假名而有，假施设有了相，假施设的名字，这都不是真实有，都是空的。那空无所有，它就不是第一义啦。因为第一义呢，它绝对不是空无所有啊。那不是第一义的话，就是虚妄的凡夫之法。也就是说，一切人只要是在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中，意识心相应的这些与语言文字相应的法，那都不是第一地的法。不是第一地的法，它是无所有，就是虚妄法，就是凡夫之法。所以《般若经》这里也告诉我们很清楚，我们要怎么样认识第一地的法。因为第一地的法，它是本来无相的，离开语言文字的，不是意识心所能思议、所能思量、所能揣测的。但它不是无所有，因为你空无所有，像缘起性空，空无所有，它就不是第一地啊。好，所以对于这样一个与众生在世俗现象中所认知完全不一样的法，心真如，若要把它找出来，也得要先认识它到底是如何一个相貌。要认识它的是意识心，当然得应用意识觉知心所相应的语言文字来描述说明正知正见，让想要悟入的菩萨能够远离邪见、常见、断见。因为邪见呢，没有办法让你找到哪一个是如来藏。因为如果说认为真实法它是在虚空，它是明性啊，当然就会心外求法。如果认为说意识心是常住不变的，那就没有办法断我见。如果认为说五蕴呢，它是会坏灭的，那就落入断见里面，都有所偏差。所以呢，要让菩萨悟入，当然要远离邪见、常见、断见，而不偏差，来才能将它参究出来。所以马明菩萨在论中就进一步说道：言真如者，此亦无相。但是一切言说终极，以言浅言，非其体性，有少可浅，有少可立。心真如的法，除了实证以外，没有办法以意识层面相应的语言文字进行言说分别，就能够得到。而当佛菩萨善知识将如来藏心的真如法性叙述出来，说真如的真实不虚，说真如不分别六尘离见闻觉知，说如来藏心有这样的真如法相。这个真如法相啊，虽然是在第八世与五蕴十八界和合运行中显示出来的，但仍然是无相的，无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应用真如这个名称来说如来藏心的法相，已经是一切言说中所能表达的极致处了，再也没有任何言说的施设可以超越真如这个语言文字了。所以说言真如者，但是一切言说终极。而应用了真如不可分别、不可言说这样的语言文字来遣除真如与语言文字相应的可能性，并不是真如有某一种不真实的体性可以被遣除掉。五蕴法中的见闻觉知没有真实体性，因为眼耳鼻舌身意六个事都要在六根不坏、六尘现前一根作意，由如来藏留住六世种子现起的因缘下，才能够有见闻觉知。没有自体性，要借因缘才能现起作用的法，就称为缘起性空。六个世的见闻觉知，以缘起性空的现象来遣除其不具有真实体性。众生被无明所遮蔽，不知道这个真相，而颠倒了认取见闻觉知为真实不坏的法，生死轮回不能出离。 以六识缘起性空的现象遣除见闻觉知有真实体性，虽然也是以言遣言，但六识确实有不真实体性。例如有一个是在眼根处色尘的因缘中能见色尘了别色尘，因此呢就依于眼根将这个事立个名叫做眼识，所以眼识这个名称是被安立出来的。而且眼识能见的功能也不是有真实自在体性，所以必须与缘起性空给予遣除，让佛弟子知道真实相貌以破除无明。而新真如的体性没有一丝一毫是假名建立的，不可被任何语言文字所遣除。当以文字来说般若空究竟空叙述新真如时，所说的所指出的是新真如它不落于三界有与无的中道性义理，与永远不动不变的究竟义理，而不是在遣除它的真实体性。可是呢，这样子说却能够遣除众生将新真如视为现象界缘起性空的颠倒愚痴，因为现象界它的空是属于无常空，那般若空跟究竟空当然跟无常空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无常空已经告诉我们了，它无常，它不是常嘛，它一定会变异嘛。那为什么又讲到究竟空呢？为什么又讲般若空呢？又告诉我们般若它绝对不是跟无常一样，而且最重要的，般若这个法它是什么呢？不生不灭。所以不生不灭呢，它就是跟无常是不一样的嘛。那无常空已经告诉我们，无常空它一定是有生有灭，所以般若空也指出来它是不生不灭。所以用这个般若空究竟空让我们要遣除掉说，原来你不要把缘起性空的无常空当作心真如哦，这样的真如心既不可分别不可言说，又以言说来遣除意识层次相应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又说心与真如法身如法相都是无相，那么到底要如何找到它呢？所以呢，论中有这样的问答，问曰：若如是者，众生云何随顺悟入？答曰：若知虽说一切法而无能说所说，虽念一切法而无能念所念，而时日随顺妄念都尽，名为误入。众生要如何能够随顺于心真如，离妄心觉知心的分别攀缘，以及离于语言文字而能够开悟找到心真如呢？才得以入于心真如的见地中呢？开悟找真如心这件事情，从释迦世尊到十方诸佛、妙觉等觉十地菩萨，以及禅宗真悟禅师善知识，都绝对要遵从这法界中最大最上的规范，那就是不能明说。虽然真如心不可言说不可分别，但这是处于无明中未开悟的意识层次的事，已经开悟有了接引后学的禅门差别智，能够以言说明白的说出哪个是真如心在哪里，而可以现前体悟验证。但这样的行为连具足圆满度众方便善巧的佛陀都不允许做的，更何况是菩萨们，更何况是不能善观根去因果的一般学人。马明菩萨当然也不例外啦，虽然有智慧可以明说，但却以方便善巧不违反规范，不坏众生法身慧命，不坏佛法命脉，隐覆密意而为人指出方向。他回答说：假设能够知道啊，虽然说了一切法而却无能说所说。马明菩萨指出了，这时如果能够随顺 而不落在语言文字的妄念上，就是误入。那误入什么呢？当然，所说的误入，就是借由善知识菩萨善巧地指出真如心的当时，所谓的虽说一切法，而无能说所说，一念相应知道了，找到了哪个是自己的真如心。哦，就像古时真悟的禅宗祖师接引学人的作为一样。例如云门禅师，有学人问如何是向上一路，云门答九九八十一，又问如何是诸佛出生处，云门答东山水上行。那么刚刚所说的是古人的作为，那如现代的禅师要怎么答呢？那我们就下一集为大家解说，今天就先说到这里了。阿弥陀佛。
远惑去道第一集，正觉电子报编辑主编辑，取自正觉电子报般若信箱，分类为篇，整理成书。书中对学人所提出的法义、行门、戒律、净土、因果等等诸疑难，皆予以适切的释疑。